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还有这个机会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那不晓得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讲的题目是什么？好，不要紧，所以我可以重讲一次。OK， 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开始。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OK， 好，那耶稣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也就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我上次讲的题目就是更丰盛的生命一，所以今天讲的是更丰盛的生命二。好，饶恕的人生啊，饶恕的人生，我现在今天要讲的题目。好，那刚刚读的经文，刚刚读到的经文啊，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已经很熟悉了。彼得问耶稣说，饶恕七次够不够？耶稣说不够啊，要到七十个七次啊。那你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啊，这个其实七次已经很不得了了啊。我们中国的这个俗话说啊，事不过三啊，忍无可忍啊，饶了三次算很伟大了。但是彼得说七次，但是主说不是，七十个七次啊。那当然主耶稣所讲的七十个七次的不在于是说七乘以七十等于四百九十次啊，主要是在强调这个饶恕是一个无止境的是永远的饶恕不是从次数来算。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我们一生的过程里面不管是从个人或者到国家民族我们碰到的这种所谓的仇恨、愤恨，或者是说参制到饶恕这种事情，其实都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断的在经历跟不断的在发生那我们这些市井小民通常碰到的事情不会是一般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可能就是很多都是这些口角的问题啦，或者是说一些无经意的话就伤到你，伤到我们了不管在家庭里面或者在工作上面，这常常会碰到的这常常。那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有这些事情，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差不多两个月前，这个我太太去做头发，然后她那个女士就送给她一颗那个胡瓜一颗胡瓜。那我们拿回来煮，就非常好吃所以第二个礼拜就轮到我去剪头发了，那我就去就感谢一下然后她就我坐的位置是面对墙壁然后右边就有一个窗户窗户他就那一天就是不晓得怎么搞，他就故意把它打开。那我就跟他感谢你胡瓜好吃这个怎么样？他说，对呀，你看，然后就指给我看那个窗户外面那个胡瓜胡瓜藤都掉到地上都死了啦，就都枯干了。然后他就开始讲了，他就说，就是我那个邻居我这个胡瓜藤就跑到那个围墙，那个木的围墙那个 fence 木，结果他就把我丢下来他就说这样会破坏到，因为那个篱笆是两个公共的两个分担，他说会破坏到他的那个围墙，所以他就把我甩过来，结果甩过来就死了。那就越讲就越气那气到一定程度，他又把那个剪刀放着，他就跑到外面去 就指给我看，就是这个地方，他说这个一点点空隙是因为胡瓜藤造成的，然后就跑出去又跑回来，你这要我评评你看怎么样。那就越讲越气，那边剪边剪，我就头越来越缩，一直怕去激动到他，因为已经剪到耳朵这边了，快要剪下去了。对，我就一直不敢不动声色，一直安慰。好，然后他当然他也讲说，那就是反正就让他过去吧，让别人来教训他。然后我想说好，那稍微安息安了一下，结果隔没不到五秒钟又开始了，你知道吗？冬天下雪的时候，有一次那个树干掉下来啊，掉在他的那个范围里面，我怕他压到他们房子啊，因为他们出去度假，邻居去度假，所以他还特地找了那个 Pepco 来帮他整理。你看我对他多好，他竟然这样，剪刀又继续剪下去，又开始说，呀，就是整个过程啊，整个过程就反反复复，你看啊。一个钟头的时间就是一直在讲这个事情，讲到我想说好，那讲完就算了。结果当我起来在洗头发的时候，又有新的客人来了，哎，那故事又重演，又再讲一次，又一直就同样的故事啊。也就是说那个很难抹去啊，那个心里的那个伤痛啊，对他来讲非常痛苦，就是了，非常痛。那这个就是，其实你想一想，当然小也很小，但是对他来讲好严重的事啊。好，那就是说我主要讲就是说这个事情啊，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上啊，除了这个胡瓜事件之外啊，我们在工作上也常常碰到。但是我们就要知道啊，我们就要知道以人来讲啊，以我们个人来讲很难了啊。讲实话啊，在我们这种堕落的人性里面啊，实在是非常难，除非有一个力量啊，有一个生命力在我们里面啊，我们就能够依靠这生命力。所以神来了，耶稣来了，是要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啊。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啊，感谢主，就是因为主来了，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带给我们这个饶恕的生命啊，好让我们能够去面对我们即将碰到的这些啊愤怒的事情或仇恨的事情。这最根本还是在于我们要得到那个新的生命，得到那更丰盛的生命啊。那有了这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有人能够活出这饶恕的人生。好，那对于弟兄姐妹来讲啊，对于弟兄姐妹来讲，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就是自从我们人犯罪堕落之后啊，神跟人跟我们的关系都破坏了。若是没有饶恕啊，没有从神那里来的赦罪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啊。所以在经文上就一直在跟我们讲啊，提醒我们，就是主耶和华，你若就查我们的罪孽啊，就是如果以我们个人来讲，我们的罪孽谁能够站得住呢啊？如果不是那个神的赦罪的恩典啊，我们谁能够站得住呢？饶恕的这个源头哈，其实都是从神那来的哈，都是从神那来的。好，那也就是因为神的这个恩典啊，让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得了这个救赎，我们的过犯才得以赦免啊。那我们这个救赎，这个赦免啊，是一个永远的赦免啊，是一个永远的赦免。那这个赦免，这个救赎啊，是在我们还在当罪人的时候，他就赦免了我们啊，他就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啊。那即使我们常常在违背他，常常在违背他，但是呢，神还是 怜悯饶恕我们啊，这个我们要很清清楚楚的知道啊。神的饶，神是那个饶恕的源头啊，是一个饶恕的源头。那饶恕的动力又在哪里呢？饶恕的动力，好，刚刚也讲过了哈、啊。我们这种自从人堕落之后啊，我们的生命啊是没有办法，很难去饶恕人的啊，非常难啊，几乎没有办法。但是呢，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道成肉身来，是要让我们得着那个新的生命，而且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让我们有这个生命力，能够来活出这个饶恕的人生啊，能够来饶恕人。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之后，我们跟他连结，跟神的关系有正常关系之后，我们旧的思想、旧的做法、旧的价值观都过去了，我们迎接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新的人生啊！我们让我们有这个生命力来面对这个仇恨的挑战，面对这种愤怒的挑战，好让我们能够有一个饶恕的人生。好，那我们在讲到这个饶恕的时候，刚刚讲到了饶恕的源头是从神来，饶恕的这个动力也要从神那里去支取，就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得着那新的生命，我们就有那个生命力啊。那接着我们就来讲，就是说其实在饶恕里面，我们通常啊，通常比较会想到的是什么，比较会想到的就是说，哦，怎么样去饶恕别人，饶恕张三李四啊。但是忘了一个哈、啊，忘了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常常忽略是要饶恕我们自己啊。我所谓饶恕自己，不是说你胡作为非为来饶恕你自己啊，我所谓的饶恕自己，就是说我们常常哦，在过去当然累积的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罪过啊、哦，以前做错很多事情，但是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之后，他已经洗净了哈、哦，已经洗净，我们不再受到那个罪恶的瑕疵啊，所以我们过去的一些负担了、哦，我们应该把它挪开啊、哦。那因为这个影响我们很大，影响我们未来的一生非常大。我们如果常常都活在我们过去的过错里面，哪时候做错事情，哪时候怎么样，那会变成怎么样？变成我们在走信仰的道路或者在走服事的道路，通常都会变成我们一个阻拦啊。我所谓的一个阻拦，就是说比如说要叫你服事这个事情，你会讲啊，心里啊，心里就想，我以前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怎么够资格呢？我怎么样能够来做啊、神的事工呢啊。但是这里我们特别的跟弟兄姐妹讲，神在经文上一直在教导我们，神是一个乐意饶恕人的人啊、哦，只要我们凡事求告他啊、哦，我们凡事求告他，就是说当我们觉得说我们有过意不去的时候，我们就要认自己的罪，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啊，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哦，我们要从我们自身做起，也就是说当我们有能力要去饶恕别人之前，我们自己先自己把这些你觉得说会阻扰你的先把它清干净啊。好，那主耶稣基督来降世也是要拯救罪人啊，也是要拯救罪人。那我们也曾经也都有犯过错，那有犯过错，我们就要来跟神认罪，然后好让我们能够啊、有这个活泼的力量来继续过属灵的道路。好，这所以我就说第二个，我们要靠神的恩典来饶恕自己啊、哦。那所谓饶恕自己，我刚刚再讲一次啊、哦，就是说不是说你 胡作非为你都一点都不认错的那一种哦，你要跟神哦，真正的要认自己的罪啊、哦，要真正的认罪。神的信实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好，那第三件啊、哦，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就是要靠神的恩典啊、哦，来饶恕别人啊、哦，靠神的恩典来饶恕别人。好，那我们以实际的情况哦，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都是聪明人哦，都是聪明，我们都以最实际的情况来讲，我们都知道你愤恨对你的伤害哦，是比那个别人对你的伤害啊，造成的伤害还大啊。那弟兄姐妹常常听到有一个例子啊，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嗯，人家伤害你啊，以前伤害你就好像是啊，就好像是在你身上捅一刀一样啊，就好像在你身上捅一刀一样。但是呢，你自从被伤害、被捅那一刀之后啊，你每天晚上啊，睡觉之前就把刀子拔出来啊，然后骂一骂，然后又把刀子又插回去啊。那一天一次，那之后呢，人家只伤到你一次啊，你伤自己几百次、几千次啊。所以说啊，当你恼怒人的时候，你不是在伤害对方啊，而是在伤害你自己啊，这要清楚啊。大家都是聪明人啊，你其实是在伤害你自己。当你气得两眼冒金星啊，焦虑不安啊，睡不着觉的时候啊，人家正在吃香的喝辣的啊，所以对你没有帮助啊。愤恨不能改变过去啊，愤恨不会令你好点好过一点啊，只会令你生气不快乐，人家正在快乐啊，所以对你没有益处，所以愤怒不饶恕人啊，于事无补啊，于事无补。这里也有一句话啊，就是说如果你被一个坏人得罪而受苦哦，就饶恕他吧，免得变成两个坏人啊、哦。他已经是坏人了，你跟他一般见识啊、哦，就加上你一个，变成两个坏人哈、哦。所以说，这也给我们一个勉励啊、哦，就是说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哦，于事无补啊、哦，于事无补。那也有一个比，又有另外一个比喻啊、哦，就是说不饶恕人的啊。就好像是自己喝了毒药而希望别人死啊，啊，伤的是自己，没有作用啊，是没有作用。好，那我们常常也在想哦，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你如果不恨他的话哦，好像便宜对方一样哦，都有那种概念，所以才会我以前是帮助他，但是他为什么今天对我这样子啊，很不公平啊，你好像是不饶恕就好像是便宜他的样子。其实啊，饶恕啊，在整个事件里面啊，饶恕的人是得到最多好处的那一位啊，要记住是得到最多。我们不要让那个伤害你的人啊，因为他的犯错啊，然后让你来受罚啊，变成他本来是他犯错，但是受罚的是你自己啊，你自己啊，自己生气，自己懊恼，结果气出病来了哈、啊。所以说，第一个就是对于饶恕别人来讲，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就是说你不饶恕别人，其实对你没有什么益处。好，那第二件事情呢？第二件事情就是说。饶恕哦，当你饶恕的时候，你必得到释放跟得到自由啊，必得到释放跟得到自由。在路加福音里面哈、啊，6:37里面有讲到，你们要饶恕人，必蒙饶恕；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所谓的闭门饶恕的这个饶恕的原文意思啊，就是释放的意思啊，就是释放的意思。 那释放的意思主要就是说把你在心里面的这些苦毒痛苦全部都释放出去了，那你就会得到一个舒畅愉快的人生啊。那我们在世俗的错误观念的教导底下啊，我们常常听到这个此仇不报非君子，或是君子报仇三年不晚，那三年没有报成的话就是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好，那反正这是一个非常带领我们这个很不对的一个方向哦。第一个在强调你是君子啊，君子就一定要报仇，这样是对吗？不对了啊，这绝对是不对的。然后所谓的三年不晚十年不晚，好像呢就是要教导人要忍耐一样啊，有那种概念就好，好像我三年忍一下十年忍一下。但是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所谓的这忍了三年忍了十年是为了什么？为了要报仇啊。啊，忍三年忍十年是为了报仇，不是为了要饶恕啊。那你之所以要报仇，你必须要怎么样？在这三年或十年里面你就必须要有计划啊，有一个复仇的一个计划，对不对？那复仇的计划就要怎么样？那个计划就越狠毒越好，对不对？好，那越狠毒越好，然后策划这个阴谋，然后寻找机会啊。你看这等于是把心里啊，把所有的苦毒啊恶毒啊都装着，你一直背着背着背了三年背了十年，搞不好啊，搞不好当你还没有复仇的时候你就已经死了啊，因为这些重担就把你压死了啊。所以这些错误的概念啊实在是很不好。饶恕不仅是饶恕别人啊，其实真的是在饶恕你自己啊，因为这是一个释放啊，因为饶恕能够医治你自己心灵的创伤，而报复呢则会加剧自己心灵的创伤啊。饶恕能够带给你心里的平安喜乐跟安详啊。所以刚刚我也讲到了这个经文，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这个必蒙饶恕就是所谓的释放啊，就是所谓的释放。饶恕呢又有另外一个，又有人啊另外一个比喻啊，就是说好像呢不饶恕人就好像啊你脑子里面啊有一个小监狱啊，脑袋里面有小监狱，就好几格啊，好几格。那好几格关了哪些人？关了张三李四赵七王八啊，谁得罪你就关进去，谁瞪你一眼就关进去，谁哪些时候对你怎么样你就关一个啊。所以一直关一直关，闲来无事就把张三叫出来骂一顿又放回去，闲来无事把王八叫出来，你是王八那个，然后又叫进去啊。那这个就是造成了你一直永无止境的这个仇恨在啊。啊，所以这个那也就是说监狱，这个我们所谓心里的这个监狱，就好像把一些苦毒恼恨怨恨扰乱诽谤变一切的恶毒啊，都是关进去啊，都关进去。那我们要怎么样？就要像主的教导一样啊，圣经上的教导一样，我们把它释放出去啊。饶恕别人必得饶恕，也就是必得释放，你必须把它放出去啊。那在箴言里面啊，箴言里面有讲，你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啊。也就是说你能够宽恕别人饶恕别人，你所有的好处都会归到你身上啊，都会归到你身上。那饶恕更是神的命令跟神的期许啊，更是神的命令跟神的期许。因为饶恕是来自爱啊，饶恕是来自爱，那爱的源头就是神啊，饶恕是来自爱，爱的源头就是神，饶恕 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期许。一千万与十两银子的比喻，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啊，都很熟悉。让我再讲一次啊，让我再跟弟兄姐妹讲一次。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一个比喻啊，有一个国王啊，有一个国王，他有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欠他一千万两啊。那他国王就要仆人来还一千万两，但是这仆人还不出来。那这个国王就说，好，你既然还不出来，你就把你的太太儿子还有你的田产什么产全部给我当了，给我还过来。那但是呢，这个仆人就伏在地哦，恳求这个国王啊，能够饶恕他。国王动了慈心啊，动了慈心就饶恕他了，就免了他的债。好，当这个仆人高高兴兴的出去的时候，碰到的他一个同伴啊，这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啊，那这个同伴就伏在地，也是恳求他能够饶恕他，不要还啊，再让他欠一下。但是这个仆人就不饶恕他，不宽容他，就把他抓到衙门里面，就把他下到监狱里面啊。当这个国王知道之后，就把这个恶毒的仆人也把他抓来了。他就说，这个你欠我一千万，我都不跟你计较了，人家欠你十两，你就这样计较啊。好，那这个比喻呢，就是刚刚弟兄姐妹读到的经文啊。你要饶恕人，饶恕几次呢？彼得说七次够不够？主耶稣说七十个七次，意思就是说，当弟兄姐妹对不起你的时候啊，他只是十两银子啊，你饶恕他吧。神饶恕我们的是一千万两银子啊，这是天壤之别。神都可以饶恕我们的，我们为什么就不照着神的啊期许跟神的命令来饶恕别人呢？神也特别讲到，我们也在祷告的时候常常讲，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啊。神都这样免了我们千万的债啊，为什么别人对我们那个小小的这个嫌隙，我们不能够饶恕他们啊？在2006年十月二号的一个早上啊，有一个叫做 Charles Roberts 这个开牛奶卡车的司机，打了一通电话给他的太太，那跟他太太讲了一些很离别的话，那主要是说以后再也见不到面了。那太太非常慌张哦，非常慌张，然后一直叫他赶快回来，赶快回家，但是对方已经挂了电话。那过了一个多钟头啊，这个惊动世人的枪击案就发生了，就在 Lancaster 这个 Amish 的 community。 这个弟兄姐妹，你如果到过死者山庄，你就知道，就是在 Lancaster 那边 Amish 的那个村落。 Amish 这一组啊，是一个非常敬虔、非常保守的一个基督徒啊，基督信仰的一个团体。那大家听到了这个枪击之后，主要就是刚刚的这个打电话这个男士啊，他叫刚刚讲了 Charlie Roberts， 他就闯进了阿米许的学校啊，进去教室之后，把很多人都赶出教室啊，他就留了十个女孩子啊，就从差不多从九岁十岁一直到十三岁的年纪啊，就叫他们面对墙壁，他就枪杀他们了、啊，就枪杀他们，结果、啊。有五个女孩子就死了，另外五个呢也重伤啊、哦。那弟兄姐妹，你都知道啊、哦，我们有小孩子的父母亲，你就知道，从小拉拔小孩子长大， 我们常常如果小孩子一咳个嗽，我们就很紧张哈、哦。一怎么样，我们都很紧张，更何况是这种事情发生。当这个震惊世人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大家咬牙切齿啊！这么善良的一个民族，为什么要去欺负他们啊？大家正当大家咬牙切齿的时候，另外一个更震惊的消息又传出来了，就是说这些阿米什的这些受伤的家长，这些受难的家长啊，就出来公开的饶恕了这个枪手的家庭了，而且体贴，非常体贴这个这个枪手的家庭啊，他们在案发过不久之后啊，当事情都已经知道怎么情况之后、啊、竟然这些死伤的这些家长啊，就去找他们啊，这枪手的家庭啊，就去找他们安慰他们啊，安慰他们，叫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他们比他们还痛苦啊，就是一个枪手的家庭的妻子啊，在那个时候一定会崩溃的，所以他们就马上啊就过去安慰啊。但是去的时候，因为那个枪手的太太啊也在震惊当中啊，所以他太太的父亲就出去面对这些来安慰的人啊，那安慰的这些阿米什的人，他只能够从外面看到他们的动作跟表情啊，结果那些人是拍拍他的父亲的肩膀给他安慰啊，啊，虽然他没有听到什么，就是带来这么大的力量啊。那不只是这样子啊，不只是这样，之后的葬礼啊，之后的葬礼，去参加这个死者葬礼的阿米什的人哦，占了葬礼的一半以上。而且你如果去阿米什的那个村庄，你就知道，通常阿米什 people， 你要跟他照，他不准你帮他照相，对不对？啊，但是在葬礼的时候，因为这个事件太大了，很多媒体啊、记者都去，一直在拍照。你知道这些阿米什人怎么做呢？这是根据这个死者太太的描述啊，这些 Amish people 啊，他们平常是不喜欢人家照相的，结果他们啊竟然啊挡住了这个死者的家属啊，就让他们照，而且是背着让他们照，就帮他们挡住了。然后再进一步啊，之后呢，这些 Amish people 啊竟然他们开始募捐啊 ，donation 啊，募捐一笔款项送给这个死者的家，让他们，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个这个唯一的那个供应的支柱，就是这个枪手嘛，所以就这样供应他们啊。那这个当然是让人家匪夷所思啊，这个大家没有办法接受的。之所以再一次的震惊，就为什么他们要饶恕他啊？哦，这么坏的人为什么还要这样对他们？好，在 USA Today 的报道里面啊、哦，他就很直接的讲，就是说这种饶恕的精神哦，是值得世人来学习的哈、哦。但是呢，这个饶恕的动力在哪里？这个饶恕的动力就在于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的信仰是根据神教导他们，你们要饶恕人，就像我饶恕你们一样。他们已经把神的这个饶恕的信仰跟精神，不只是活现在嘴巴讲讲而已，他们以行动表现出来了。弟兄姐妹，这是世人要学习的。弟兄姐妹，这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的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是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生命力可以做到的。 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在1991年11月1号，在爱荷华州 University of Iowa 也有发生一个枪击事件啊。那这个枪击事件，我想弟兄姐妹感触，我想会更深啊，因为枪手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啊，是卢刚啊，是我们的同胞。那他啊，因为有一个论文他没有得奖，被别的同学得到了，结果心里怀恨，开始计划复仇，所以就开始他的恐怖的计划啊。所以在11月1号1991年那一天，他枪杀了4位教授，一位同学。但是呢，其中一位啊，叫做 T.N. Cleary， T.N. Cleary 他是副校长，他是在上海出生的，他的爸爸是宣教士，他在上海出生，他在 University of Iowa， 他对于中国学生是照顾的无微不至啊，每次的感恩节，每次的圣诞节，每次一有节日，他总是照顾中国学生，照顾无微不至。但是他竟然是在也在他枪杀的名单里面，他就被这样枪杀死了。死了之后，所有中国学生啊非常焦虑，非常痛心啊，为什么枪口会对他呢？好，在想不通的时候呢，在他的三个哥哥啊，三个哥哥也是为了害怕卢刚的父母亲受不了这个打击，所以三个哥哥同时发表了一篇声明，一篇安慰的信给卢刚的父母亲，把这一封信跟着骨灰带回中国去了。信上这么写啊，摘要是这样：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候，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哭。安妮的信仰、爱与宽恕，我们想要对你们说，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那边的同学啊，也想不出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够驱使这些人的饶恕呢？那有一位教授就回答其中一个同学，这个同学他是怎么回答的？他是说，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爱是高于一切的，宽恕远胜过复仇，就是因为这个宽恕的爱啊，感动的那个时候无数的中国同学啊，其中有一位他现在就是全职的牧师，他就当毕业之后他就去神学院进修变成牧师。我这一篇这个文章是从那位牧师里面摘录下来的，他叫华新牧师。好，弟兄姐妹，其实再讲一次，我们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新生命，让我们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有这个生命力能够把饶恕来活出来。弟兄姐妹，不晓得啊，你心里面还有谁得罪你啊？你心里面的那个小监狱还关了几个啊？你如果今天神对你有感动的话，你把它放出去吧，啊，赶快把它放出去，这对你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啊，最大的好处，这是能够容主一人啊，这能够容主一人。好，我们今天讲的，神是饶恕的源头跟动力，神是 唯有在基督，在我们还犯做罪人的时候，他就饶恕我们的哈。所以我们也要照着他的期许跟他的命令，我们要饶恕人。我们要靠神的恩典来饶恕自己。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必饶恕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要靠神的恩典来饶恕别人，因为主耶稣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让我们有这个丰盛的生命，而能够活出一个宽恕的人生。好，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因为你来了是要赐给我们生命，而且赐给我们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主，我们如果在力量上还软弱的，主，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加添我们力量。主，我们如果心里面还有一些苦毒的，还有一些恼怒的，主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些苦毒、恼怒、愤怒能够释放出来。主，好让我们因着释放这些恼怒，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大爱，因着你的生命力，能够让我们能够过一个饶恕的人生。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